讲什么？
嗯？
讲诸天，讲是说上帝的荣耀，讲太阳，又讲耶和华的律法，又讲我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到底在讲什么？那一篇在讲什么？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亮光？啊？那一篇到底在讲什么？男子仆人不犯妄为的罪，是吗？到底那一篇在讲什么？我稍微给你们提一下，因为刚才我一翻开来，我想一些话从你们先讲。到底那篇在讲什么？再翻起来看看，用三分钟的时间。四篇四几篇到底在讲什么？啊？什么都讲是不是？天文地理什么都讲。从天上穹苍太阳这个天这边到那边这个热气也立发哇什么都讲，主题是什么？到底在讲什么？嗯，这边就是在讲 the talking word， word manifest in nature and word manifest in Bible， 这就是讲神的双重启示，神的自然界的启示对人说话。无声音，但是呢，声音传到地去；无言语，言语骗到各地。啊，它的量带通天下，言语传地去。The word talking word， 对不对？第二样呢 ，the word a special revelation in the Bible， 是律法苏醒人心，上帝的道，上帝的法度，使义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旨。到最后呢，我自己这个人受了 word 改变你，我的言语在上帝面前要正直。你看到没有？这一段圣经呢，是神启示的双重 two aspects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 The first is called general revelation. The second is called special revelation. The general revelation is teaching u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special revelation is teaching us about the nature and the salvation work of God. 这是很重要的一篇圣经，四篇第四九篇。好了，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所要讲的大题里面，今天早上还是一个相当需要用思想的一段时间，所以你们这一个礼拜是来受苦，你知道吗？我就不喜欢不要讲的听众，我也不要讲那些不必讲的讲章。我们看一节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谁是基督徒，没有这一节圣经比这一节更完整、更清楚、更正确的提出整个基督徒的定义。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一同来读，一、二、三，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这就叫做基督徒。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做基督徒，你怎么回答？谁是基督徒？你怎么回答？就是那些举手接受耶稣的人，是那些受洗归入教会的人，是那些每个月守圣餐的人。谁是基督徒？答案就在这里，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为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蒙他的血所杀的人，这就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领受圣父的拣选、圣灵的感动，还有圣职的救赎的人，这叫做基督徒。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徒与三位体的关系，基督徒与三位体上帝的关系，三个位格在基督徒身上做了什么工作。圣父的工作也就是拣选人，圣职的工作就是救赎人，而圣灵的工作就是感动人，使人在这个救赎里面，在这个拣选里面有份。我们在念历史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谁是基督徒？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好了，再一次，谁是基督徒？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又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杀的人，这就是基督徒了。有没有比这一节更清楚的、更完整的基督徒定义的经文呢？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你找到别一节比这个更好，你告诉我，我来分析好在哪里。这节圣经很宝贵。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关于 election 或者 predestination 拣选同预定的这个很重要的神学教义。有思想的基督徒，无论主动或者被动，总有一些时候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惑过，感到这个问题是一件呢，好像是事实而又很难在理性上通过这个教义，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所引起的辩论是多的不得了，在历史上的争论也大的不得了，在许多神学家里面，他们对这一方面的这个提供的意见也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关于这个拣选的问题。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得救的人是蒙神拣选的人，有没有？啊，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神照着他的定旨先见，是照着神那个永恒的智慧，照着神他绝对的主权，照着神永不错误的决定拣选了一些人。那么圣经这个教训呢，上帝拣选人，上帝预定人，上帝呼召人，是根据神的智慧同神的主权。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就要问着一个人被拣选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人被拣选到底有什么条件，一个人被拣选是根据哪一方面的条件，如果有的话。所以在拣选论里面有这个很多很多重大的问题，把这重大的问题归纳起来只有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拣选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个难题是谁蒙拣选，是有限的或者没有限的，第三个难题被拣选的人能不能抗拒上帝拣选的时候在他身上施行的恩典。 The thre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doctrine of election and predestination. The first, is it conditional or unconditional? The second, is it limited or unlimited? The third, is it irresistible or resistible? 能抗拒的或者不能抗拒的，这是三大问题。那我们先稍微思想一下，在历史中间这一件事从这个教义的推演是什么。如果你注意在全本旧约里面呢，那么到底旧约有没有提到神拣选人的事情呢？有没有？旧约有没有提到神拣选人的事情呢？如果有，你给我提出一些例子，在旧约中间怎么样提过神拣选人的事。神拣选大卫，大卫最先提出来，因为很大。大卫之前有没有拣选？亚伯、约拿。现在神拣选，提到拣选，提到把呼召啊显明出来，使拣选临到一个人。雅各、挪亚，最清楚的是亚伯拉罕，对不对？啊，在以赛亚书里面，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呼召他，我拣选他。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你的父家、你的本族、你的本地，往我要你去的地方，把他选出来，有没有？”那么从亚伯拉罕的被拣选，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间呢，有以色玛利同以撒，一个是照血气生的，一个是照应许生的，所以这个拣选从应许就临到了以撒这一边。以撒的孩子里面呢，有以扫同雅各，对不对？以扫同雅各被生出来以前呢，神已经先定了要选雅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以撒所生的下面，以扫同雅各，神拣选了雅各这一边。从雅各这一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有12个支派，这个生下来了：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 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便雅悯。我们来说，一二三，流便、犹大、利未、但。我停你就停，你们很顺服我。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啊，犹便、西面、犹大、利未、但、加色、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以法莲在哪里？真的，以法莲是又是的两个孩子啊？以法莲是又是的孩子，又是还有另外一个孩子马拿西，对不对呢？所以后来以法莲、马拿西就变成两个支派了。那么变成两个支派，怎么还能够变成十二个支派呢？又是的名字除了。变成用上两个立位，就变成另外一种拣选，那个叫做侍奉的拣选，对不对呢？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这亚伯拉罕被拣选，这拣选里面下面的后代还有被淘汰的拣选，再下去又被淘汰的拣选，再下去呢十二支派都被拣选，但立位支派就特别被拣选做祭司的，同做侍奉。这个是旧约里面关于拣选的观念。好，我要问你，当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时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呢？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上帝也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不选其他的人，当时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人？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们呢？单单拣选他，因为他有信心，其他的没有信心。他的信心哪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有信心，所以神拣选他。他的信心哪里来的？他的信心从神来的。神为了要拣选他，所以给他信心。因为有了信心，所以拣选他。那么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拣选他，或者因为拣选他，所以给他信心？你答啊 ？OK， 你看见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而不拣选其他的人，我们只能说神啊，你的拣选是根据你最高的主权，是因为神的 supreme authority that he elect, he chose some person, 所以神的拣选是根据他最高的主智慧、最高的主权。好了，在新约里面这个拣选到底是怎么样的？新约里面有怎样的拣选？啊？施洗约翰，凡是侍奉主的人都是被主拣选的，对不对呢？啊，但是新约提到的拣选是指谁？我们是蒙拣选的诸类，有没有？这是指整体的教会啊，所以教会是蒙拣选的。在新约里面有没有个人蒙拣选呢？啊，保罗说我是特派为传福音的，我是蒙召做使徒的，蒙召特派，而且神呢在我母腹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在我母腹里面就已经呼召了我，所以这个呢是个人的呼召。除了教会是团体性的呼召以外，在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了个人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呢，有专做侍奉工作的，有就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呢这教会就是神的儿女，而那些专做侍奉，做特别侍奉像使徒，蒙召做使徒的，蒙召做传福音的，那就有个别的那个这份在他身上的，这是新约里面其他的呼召。旧约里面除了这个亚伯拉罕这一类的拣选，除了雅各十二支派整个团体的拣选，有没有个别其他的呼召呢？其他的拣选呢？有吗？旧约里面谁有？不约拿，这些都是蒙拣选做主的先知，蒙拣选做君王也被拣选的，先知被拣选的啊，祭司是按照这个条例下去的。还有一种的拣选呢，一种的拣选是不一定是在神的儿女中间的，路德被选做神的儿女了。路德是外邦人进来的是吗？他是谁的孩子啊？是哪一种人的儿子啊？摩押女子，对不对？ 摩押女子同亚门人呢，他们摩押的孩子同亚门人，他们世代还不可以进上帝的殿。但是他被拣选，拉哈是不是？外邦人被拣选的有拉哈是不是？还有路德是不是？还有在摩西以前的以斯帖，以斯帖是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给亚哈水鲁选去，不是外邦人给上帝选中，这个选错了啊。又不是在亚摩西以前的，那么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好，这还有一种人是上帝选的，但这种人不成为神的儿女，再选了不做神的儿女。古列王让你选他来做一些特别的任务，让以色列人回国，就是那样啊。所以呢，这个关于拣选的，我们把这个圣经里的概念先弄清楚好了。接着我们就提下去，在教会历史的中间，到底对于这个神在救赎的拣选方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和冲突。最重要一个人就是奥古斯丁，先把这个思想发挥得很非常的这个完整。在他的时代呢，有一种人跟着一个异端的领袖，对这方面先下了一些定义，奥古斯丁就把他整个的理论呢把他打垮了。那一个人呢，就是奥古斯丁的仇敌之一，叫做 Pelagius。 Pelagius 的理论说，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从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的情况是一样样，换句话说，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有怎样的自由选善选恶，人生下来也有这样的自由选善选恶。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亚当的罪对整个人类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自主的。不但如此，在人的一生的中间，他自己那一个中性的自由意志做了什么决定，是他自己应当向神负责，而完全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因为他向善行而接受主的救恩，他得救；但如果一个人拒绝耶稣基督，他不得救。这样呢，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权，有绝对的自由领受或者抗拒神的恩典。他那个绝对的自由从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自由是一样样的，而这个自由在一生的中间都是这样的。奥古斯丁对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感。奥古斯丁活在那个时代是活得适合其死，因为那个时候刚有许多许多错误的思想出来，在基督教里面产生很大的混乱，他一个人的东荡西低，一个人对付很多很多的方面。所以 Donatism、 Pelagianism、 这一个 Neoplatonism、 Manichaeism 这些的思想全部在一个人手下全部被打垮。奥古斯丁的时代有这么多那些异端的思想， Manichaeism、Neoplatonism、 Donatism、 Pelagianism， 这几样的东西都被他打垮下去了。那我们今天当然提到奥古斯丁同贝拉修这方面的思想。 Man has the freedom to accept and to reject God。 那么这个 freedom 在 Pelagius 的思想里面是一个很绝对的而且非常有能力的一个 freedom。 所以到这方面呢，神就借助这个奥古斯丁从全本圣经的启示里面去找出关于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解释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到底 how free is man， 人到底何等自由。所以这位姐妹昨天所提的问题今天会很详细的讲，好在昨天没有答，如果昨天到了时间很不够。奥古斯丁要问 人的自由到底有多少，人的亚当犯罪以后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他的结论是呢，人的自由乃是在罪捆绑中间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在罪恶中间所捆绑的自由。这是奥古斯丁所下的结论。亚当犯罪以前那一个自由，从亚当犯罪以后的那个自由，按现象看虽然是一样的，按本质从方向看是不一样的。这是奥古斯丁的结论。马丁路德有关于这一方面提出一个例子，我过去可能提过，当一个猪呢或者一粒的这个蛋子在这个平面上转来转去的时候，你看啊，它很自由，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掉下去，你还敢打瞌睡？现在你没有自由打瞌睡了，我告诉你，当它掉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它还是在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一样吗？自由的一样吗？现象一样吗？它有掉下来的自由，没有跑回去的自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看人好像是自由，在现在的我们这个自由在堕落线下的自由，是犯罪以后的自由，是 enslaved free will enslaved in the bondage of sin， 这个 will 已经是犯罪之后的自由。所以奥古斯丁就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的自由要对上帝说 yes 的时候，我们的自由要对上帝说 yes Lord I want to choose you， 你要拣选主的时候，你需要神给你恩典来帮助你能有正确的决定。你们接受这句话吗？我再讲一次，罪人要对神说是的时候，要顺从的时候，需要神给你恩典来帮助你能做正确的决定。 You need grace in order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when you use your freedom。 你们接受这句话吗？所以奥古斯丁在这一方面呢，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深的神学思想，他从圣经里面很深奥的地区里面发现了人的自由是一个 bound freedom， 已经被捆绑的一个自由，已经受限制的自由，一个不完整的这个自由。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那这一方面呢，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一方面的神学到了这个主后呢529年的时候，在一个 Council of Orange 里面呢， Synod of Orange 里面被肯定是正统的信仰。所以这已经是被证肯定是正统的神学思想。人在得救的事情上需要上帝的恩典，人在对上帝承受对上帝做接纳的工作上，不能靠自己已经堕落的意志做正确的决定，所以呢，神的恩典是需要的。而这个恩典是给谁的呢？这个恩典就给神要怜悯的人。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我要赐恩给谁就赐恩给谁。所以这个恩待同怜悯是根据神的主权。为这个缘故呢，上帝呢所定了的，上帝所要施恩的，凭着上帝的主权，上帝就帮助他做正确的决定，恢复他意志的功用。你看见这个在这个奥古斯丁的时代，这样重要的一个思想已经奠定下来了，而到二十世纪很多中国基督徒还乱七八糟。一个得救的人只能说，主啊，在我身上一切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来的。在你讲这句话的，我不知道你是诚实或者不诚实，在你讲这句话的，我也不知道你 conscious 不 conscious， 你有没有意识，就是主啊，在我身上所成就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你来，包括呢连信你的那个甘愿的心那样好的愿意信上帝的心也是从神来的。如果你把那个 exclude 在恩典之外的话， 你不能把 100% 的荣耀归给上帝。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的主啊，救恩是从你来的，但我愿意接受你的心是我从我自己来的。我这个罪人就能够愿意做好，也能够拣选你，你是至善。我这个能够拣选至善的愿意的心是我从我自己来的，救恩是从你来的，所以这一方面我感谢你，那一方面我感谢自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就700年以后，就到了差700-800年以后，到了1200年的时代，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这个就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天主教或者复原教，没有 Protestantism， 也没有 Catholicism， 就是整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又出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就包括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家，也就是 Peter Lombard， 还有这个 Bonaventura，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思想家，天主教给他一个圣徒之称。还有这个 Albert Magnus， 再加上一个，这个人是天主教的正统王牌神学家，被称为 The Doctor of Angels， 是天使博士Thomas Aquinas。到现在呢，20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主要的潮流、主要的思想被称为 Neo-Thomism， Neo-Thomism 那个多马主义，那个 Thomism 不是指圣经的多马，乃是指12世纪的这个 Thomas Aquinas。那这个 Thomas Aquinas 的神学著作丰富的不得了，但他整个神学前提，我们 Protestantism 完全反对他。因为他认为不必靠着上帝的恩典，单单凭着人的理性就可以想清楚上帝是存在的，所以他接受自然神学有绝对的权威，使人认识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不必用圣经，不必用神的恩典，单单凭着自然我们就可以证明上帝存在。当然这个他所提出来的和这个以前的两个 argument 不一样，那后来呢就康德把这个全部推翻掉了， Kierkegaard 再把这个推翻掉，20世纪 Bertrand Russell 再一次把这些推翻掉。我们基督教呢早就知道这个不行的，比如是一周很伟大，一周一切这样奇妙证明有一位神，那不是证明，那是神显明他的恩典，用这样的理论所证明的神也不能证明就是我们圣经中那个神，你明白吗？所以这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 gap 啊，我今天不提到那个 argumentation of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Thomas Aquinas of five ways， 但这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在1200年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呢，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 solution， 找到了关于神为什么拣选人的 solution， 所以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神早看出人要相信他，所以对这些愿意相信他的人，神就拣选他们做真正的基督徒。 God knows already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is the basis of his election. 因为神知道我们要相信他，所以神就拣选那些他所知道愿意相信他的人成为他的儿女。那这样呢，好像已经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重要的理论是根据神是永恒的，现在在神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上帝没有过去现在将来，他是永远的现在者，所以在他那里呢，以后发生的事情全部他知道了。有的人就从圣经找到一些根据点来支持这种理论，比如说那些基督徒就是照着父上帝的先见而被拣选的，因为他是预知的，他就预定罗马书第八章，所以这样呢，上帝的定、上帝的选是因为他知、他先见。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is used as the basis and foundation of the election of God. 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好像解决了问题以后不久，有两个另外的神学家在这以后300年提出了另外的思想。 这两三百年以后呢，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 Don Scotus， 另外一个是 William of Ockham。William of Ockham 从 Duns Scotus D-U-N-S 是两个人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人的预人的拣选是被预知的话，那么他的拣选就不是绝对的自由了，你得先给人家知道掉。这个问题还不严重，更严重的是什么？如果神定一件事情是要根据某某人的决定的话，神的决定是被人决定的决定，对不对？如果神是因为某一种原因来拣选一个人的话，那么神这个定呢，这个就不是出于他主动的绝对主权，因为呢，那一个人要决定他成为他决定的一个基础，而那个人的自由就影响了他的自由，我们怎么能说神是绝对自由的？所以这两个人思想是比前面四个人关于这方面更深刻的提出一件事情。而这两个人的思想呢，特别是 William of Ockham 给马丁路德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 William of Ockham 给马丁路德那个思想的冲击大得不得了，马丁路德甚至认为他是他改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师，一个先锋道士。当然那个时候他完全没有这样思想，因为在 scholasticism 的 era， 在那个 medieval 的 scholasticism， 这个 scholasticism 是一个特别的名称哈，你们知道这个名称的意义吗？ scholar 你知道了？ you are all scholars aren't you？ scholasticism现在这些翻译就可以变成中古之修，又可以翻译天主教之修，又翻译天主教神修，或者经验派神修，或者中古经验时期的神之修，都是用这个名称代替 Scholasticism、嗯、这个是差不多从这个第这个十世纪一直到第十五世纪鼎盛起来的。到了第十六世纪的时候，把这个整个这种思想推翻掉的就是 Reformation。 所以 Before Reformation the mainstream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s called Scholasticism。 Scholasticism 重要的人物我这里已经写了六个人出来了、啊、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昨天提到的 Anselm、啊、还有 Hugo， 还有 St. Bernard， 还有 Peter Abelard等等，然后许多重要的人 Scholasticism。 那么这个 William of Ockham 这个思想影响了马丁路德从这个 Calvin 这些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呢，刚才那论点提了，如果神的决定是因为他先知某某人家决定的话，神的决定就不是绝对的自由，也不是根据他绝对的主权，因为他的决定是被决定的决定，他变成了被动的主动，就不是绝对的主动。已经讲清楚了吗？接下去我们要提到几个在正统的基督教的这个 Reformation 的前锋里面他们的思想是什么。这些人就是 John Wycliffe， 听过这个名字吗？ John Hus， 听过这个名字吗？ John Hus， John 宋听过哈，宋上街。 John Hus 后来被火烧死了、啊，这个 John 呢，好几个 John 在这个 Reformation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贡献，就 John。 这 John 这个字呢是从 Johann 来的，这 Johann 这个字呢在这个原来的意思希腊文就是 The Grace of God， 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很多名为 John 的在那个时代呢，哇，这个 John 以后春笋，他是以后春 John， 好多很多 John。 John Wycliffe， John Hus， 啊，John Calvin， 一大堆的 John 出来，这些都有很大很大。John Knox， 这四个 John 都是很大的 Reformation 很重要的人物。John Wycliffe 是在英国 ，John Knox 是在 Scotland，John Calvin 是在日内瓦，还有 John Hus 在波黑米亚，那么这些人都把这个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发挥出来。那么当然德国的马丁路德是 dynamic output 最大的、所以他可以把做一个撤回的工作，把那个错误的撤下来，然后呢再把自己的建立起来，那个力量是大的不得了的。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两个人 John Wycliffe 和 John Hus， John Wycliffe 是那个最先提议把圣经呢这个好好翻译成英文来教导整个英文世界的人。那这个人他们就认为呢，教会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就是那些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所以教会就是那些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这个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当然我们今天听这些词句都好像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些观念都已经在我们里面有意无意已经埋在我们心中了。但那个时候呢，这个观念呢，蒙拣选的人所组织的团体叫做教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所谓教会乃是指那些曾经受过天主教施洗的人，就是教会的分子。重生得救的手段是什么呢？什么叫做重生得救？谁是重生得救的人？谁是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是蒙拣选的人，这个呢是 Protestant 一个重要的思想。但是在当时天主教的传统里面，基督徒就是那些呢被水洗过的人，就是基督徒。每一个洗的人洗的时候就是重生，所以呢 equivalent 啊，这个重生从施洗就是一个相等的一件事情。如果你问他重生了没有，他说洗了，懂吗？所以他们把这个洗呢提高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步。那我们说呢，重生了没有？你说洗了，我不问你受洗了没有，我问你重生了没有。所以我们这个 Protestant 的思想把那个洗和重生很清楚发分出来。那么这个呢 Wycliffe 这些人他对于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些人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个思想到了改教的时期，这些先锋以后改教的时期，就是马丁路德同这个教人两个人的思想是什么呢？很清楚的，两个人都接受神权的议定 The predest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是因为神的主权，神议定，也是神的恩典把人的心转回过来。马丁路德自己写了一篇的论文，特别提到自由意志是奴隶 enslavement of the free will of man， 所以在这一方面他清楚的看到，如果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没有圣灵把他整个转回过来，他不可能做正确的决定。我再讲一次，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借着重生把他自由意志转回过来，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犯罪的天性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人的自由呢，已经是不自由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受罪奴役的自由，所以马丁路德很清楚教训出来的。那么这个 Zwingli 也是提到这样的思想，所以在瑞士里面有两个大的改教家 Zwingli Calvin 两个人。 Zwingli 是瑞士人，Calvin 是法国人，那么德国人是 Martin Luther。 我应该把 Calvin 放在下面，Zwingli Luther 年龄是比较大， Calvin 年龄比他们小。照这个产生 Reformation 的先锋来说，从这个发动的作用来说， Luther 是应该最先的，因为他实实在在先最勇敢把这个教皇的权威把它打垮下去。教人是最年轻的。好了，那这三个人他们都有同样的思想，就是教会是被拣选之人所组织的团体。那这个思想承受了这个 John Wycliffe 还有这 John Hus 的思想，他们也相信了有关于这个意志的本身已经是做了罪的奴仆。那么请你注意啊，当时呢特别是加尔文提出了神的预定是成为基督徒可以心安理得的那个原因，这方面对整个 Protestant 的这个 Church Life 从 Christian 这个 standpoint 有很大的贡献。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因为反对的天主教徒去 excommunicated， 你明白吗？被天主教开除掉了。那么被天主教开除掉的人到底还有什么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从前的所有的异端被开除掉就消灭了，一般被开除掉就没有身份了，
所以那些自生自灭的旁门左道多得不得了，结果许多就这样欺诈下去。现在轮到了 Protestant 呢，一提出反对天主教，在这个 Reformation 的运动的时候呢，被天主教一赶出去，那么到底呢什么东西使我们可以支持起来？你注意啊，起初是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不对的地方被赶出去，而现在赶掉人的教会自己不对的时候又要赶人，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旁门左道本来不对的，当然要被赶出去。 Manichaeism, Donatism, Neoplatonism, Gnosticism, Pelagianism, Nestorianism, Apollinarianism, Arianism, Docetism, Marcionism, 这些东西都被出去了。那么这些东西被赶出去的教会维持正统，正统的教会呢，到了一个时候呢，自己骄傲到一个地步呢，就慢慢歪歪歪歪歪歪得很美，曲线美。哇，你看，多么顺利了。但歪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教义已经歪了，但是正统的权威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所以当马丁路德同加文把这个东西拉回来的时候呢，要教会拉回来的时候，教会不但不肯回来，去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呢，这个被赶出去的用什么来在天地之间安身立正呢？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他们要从圣经的根源。你注意 Reformation 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是 Reformation 的中心的精髓，整个精神的中心就是要回到圣经。是 Reform， 这个 Reform 不是 make something new， 不是 create some new style or new system of faithBut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faith in the original apostolic creed and apostolic belief. 这个回到起初的纯正的 orthodox 的这个使徒的信仰，这种思想是根据圣经的思想，就是 Reformation 的基础。所以这样呢，你看呢，天主教他们是用什么证建立权威呢？他们用彼得是第一个教皇，彼得案例的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这个被他们那正统的手摸过的才是正统的。那么 Protestant 谁摸过呢？被 communicate 出去了以后，你摸我的，我摸你的。我们这个案例呢，在 Protestant 教会里面按来按去都没有他们那个传统连下去的，所以他们认你们不是正统，因为我们是从彼得承受下来。每一个 Cardinal， 每一个 Bishop， 每一个教皇都是有那个从起初那个原有的传下来的，你们没有。那么怎么办呢？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我们昨天讲的立位的职称做祭司。耶稣呢，犹大支派，你怎么做祭司呢？后来找到了圣经根据，不是按立位的职称，按墨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你明白吗？立位的祭司含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是按着神永远的启示力的，你们没有。所以反过来 Protestant 在什么地方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 identity 呢？就在预定论找到 identity。 你懂不懂？我今天成了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摸了我的头，我今天成了基督徒不因为从天主教正统承认下来，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乃成的永恒里面预定的。请问你还能哪里强？所以 Protestant 能够建立下去，乃是预定论给 Protestant 的精髓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骨架，这个支持。如果我们今天对这个神的拣选预定论的道理把它当作很平常的话，我告诉你，你实实在在没有什么根据来证明你是基督徒。我今天成为基督，因为上帝在万古之前，在基督里面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照着他的旨意预定了我，我今天跟随主。在历史中间，这些恩典的运行不过是要把我带进在永远的计划里面去。 OK， 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东西带到一个 hyper 的地步里面去，带到一个非常这个硬性而死板的地步里面去，所以就有一些的人起来反抗。马丁路德有一个朋友，马丁路德死了以后他还没有死，这个人叫做 Melanchthon， 听过没有？麦兰顿。他要试试看挽回一点人的自由。如果什么都是神定的，那么人就没有自由嘛。从刚才你提到 John Wycliffe，从刚才你提的那个的 William Ockham， 如果什么都是人定的，神就没有自由吗？这样倒过来反过来说，如果什么都是神定的，人的自由在哪里呢？
所以他试试看要挽回一些人的自由。那么这个是马丁路德自己的朋友有这个另外方面的思想。至于在这个马丁路德的教派之下就变成这个路德宗，而凯尔文教派之下的就变成长老宗 Presbyterian、那么整个基督教的神学系统里面，我告诉你没有几个大宗，没有几个大宗。天主教有整套的神学思想，路弗人有整套的神学思想， Calvinism 有一个整套的神学思想，接下去呢 Methodist 一套都没有，我告诉你 Anglican 没有什么大套思想， Methodist 根本没有神学思想， Baptist 没有什么神学思想， Presbyterian 更没有神学思想， Pentecostal 有一套乱七八糟的神学思想，中国教会无宗派，什么派都超过了。地方教会有什么思想？地方教会的神学思想是 mixture of Darby dispensation， 有的研究神学你会找出这一套和那一套中间分别在哪里，分差点在哪里， presupposition 毛病在哪里。真的 你现在看到伟所有的这百科全书，你看到伟大的神学的百科全书，或者你去查这个，你查 Calvinism 你可以查到很多的东西出来，你查 Lutheranism 你可以查很多的东西出来，你查 Methodism 你看见里面的 is mixture of Arminian 的东西。那么在 Calvinism 里面后来就有一些的反抗 Calvin 的思想的人，这个叫做 Arminius， Arminius Jacob Arminius，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对抗了。那么他们提出了 remonstrant 反对加文的思想，提出来以后呢就开了一个大会，那个教会叫 Synod of Dort， 用荷兰文是 Synod of Dordrecht 的地方就开了一个教会，教会会议把几百个所有根正教的神学家配合起来，在那里讨论到底他所提出来的对不对。那最后呢，到最后就判这个是错的，判了这个是错以后呢，这样就平息了。这个用很久的时间，但是呢这一段的思想就被那个 Moravian Brothers 接受许， Moravian Brothers 又影响了 John Wesley， 所以 John Wesley 又接受了这个思想，所以结果呢 Arminian 的思想跟是在说是被 Methodism 就是卫理公会发扬光大的，就本来是被判为错的，就是发扬光大，发扬光大以后呢，这个 Methodist 发扬光大，但是 Methodist 的创办人中间最重要是两个，谁呀？ John Wesley 还有 Charles Wesley， 他的弟弟啊，是圣诗的伟大的创办人，但是最伟大的两个布道家，一个 John Wesley， 一个谁呀？听过吗？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怀特菲啊，卫斯理不敢在这个公众面前讲道，只敢在礼拜堂讲道。因为卫斯理是圣公会案例的牧师，所以他那个思想是很正统的，认为做传道讲道要穿牧师套，在教会里面以牧师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严肃的讲道。那么这怀特菲说，只要对人讲道就可以出来，他说怎么可以？圣公会牧师不穿圣袍，不在圣台，不对圣堂，对圣徒讲道，跑到外面讲道。怀特菲说出来，你来看好了。怀特菲呢，到美国 ，Georgia， 再到英国、美国讲几次。当他有一次到英国去的时候，因为他的恩赐太大了，他一到的地方，全英国伦敦礼拜堂重要的人都跑到去那边听到。他一在这里讲到，别的礼拜堂就空空洞洞，听懂吗？所以很多礼拜堂牧师 boycott， 全部不让他上台。因为你一来的其他的就销路不大，影响营业，所以呢那些人全部 boycott 以后他就不能上台，他说不要紧，卫斯理也被 boycott， 被 boycott 以后他们就怎么样，他说好。卫斯理有一次讲一句话很有趣味的，他说如果英国的礼拜堂都不准我讲到的话，英国没有一块我的地皮的话，我爸爸的坟墓是我们家里用钱买的，所以那一块地一定是我们的产业，没有人可以拦住。他就在坟墓上讲道，站在爸爸的坟墓上讲道，结果呢人还是来，坟墓变成比大礼拜堂更多人啊。这是 John Wesley。 那么 John Wesley 同 George Wesley 两个人创办这个 Methodist 的教会，你知道这两个人神学思想不一样，以至于后来吵架吵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呢 John Wesley 赞成 Arminian， 而呢这一个 Whitfield 赞成 Calvinism， 所以 Whitfield 的教会叫做 Calvinistic Methodist Church， 而 Methodist 叫做 Wesleyan Arminian Church， 所以 Wesleyan 等于就是 Arminian 的。但是卫斯理约翰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所以卫理公会的本身不是完全走这条路，也有走那条路。他们两个人差不多的为这个事情争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到年老的时候才言归于好。那个好不是教义性的和好，是彼此 agree with disagreement 以后的和好。那 George Whitfield is one of the greatest evangelists， 根据有过的记载呢，他最多讲到的听众一次是8万人，那个时候没有 microphone， 你想想看，没有 microphone， 没有 amplifier， 没有 speaker， 一个人对8万人讲道，你想想看，怎么可能？他很会利用地形，所以他在什么地方那个山谷的回音可以包容到那些人都听了。所以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这个 journalist 在他的论文里面提到说，有一天他说呢，他在1英里外，他说的就 Whitfield 的声音在 1 mile away 已经听见那个音浪了，所以这一排的人没有心脏病才奇妙。他那个会 project 到 1 mile 外面，所以有时候像这样小的聚会要有一个 microphone， 我实在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讲到的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见到，有没有？路加福音第12章，我当时神怎么用他，那神怎么用他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 George Wesley 没有主责的才能，讲了就完了就死了，但是 Wesley 很有主责的才能，所以他的教会变成很大的教会。好像中国这个宋尚杰没有主责的才能，所以他完了就完了，但是呢其他呢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主责了一些教会出来，道士光王在尼特生，不过我看也没有什么多大主责的才能，不过爱搞主责就是。好了，那就不在话下。现在我们要提到，那么关于天主教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天主教在 Counter Reformation 的时期开了一次大会，叫做 Trent 天车大会，在 Trent 这个地方开会，一共用了28年的时间开会，怎样维持天主教的尊严，怎样反对派的反对，怎样阻止改革中，也就是这个 Protestantism 对他们的威胁，怎么样继续传福音，怎么样建立强化他们的组织中统治思想。在28年的结果呢，他们定立一些的东西出来，但没有多大的作用。那个时候呢， Trent 对于这个预定论的思想，他们采取 Neoplagianism 的思想，回到奥古斯丁所反对的。你看可怕不可怕，就是人有意志决定要不要信，这个意志是人有办法决定的，他提供了这一方面。那么这个下来呢，我看见整个世界神学历史里面再没有多大的东西出来，只有到了20世纪突然间杀出一匹马，这一匹马上面取着一个神学将军叫做 Karl Barth，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吗？他的孩子3个月前到我们印尼神学院去，他我们做一些讨论，我提出一些的问题，他答得很巧妙，我一点不满意。Karl Barth 1968年死了。Karl Barth 在1918年的时候，他那一本罗马人书注释的道论印出来，马上把整个神学界搞了一个很强的争辩场面出来，而新派因为他的缘故差不多进入坟墓。他自己声称他自己就是 reform， 就是改革中的，就是 Calvinist 的这个传统，但他自己的神学思想里面也看出来不是 reform。 所以 Philadelphia 就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ornelius Van Til， 这个人在很早的时期把卡尔巴特书尽量看得马上写评论，叫做 Barthianism and Christianity，很早就印了。我那个人怎么会那么赶，那么早，那么快就看卡尔巴的书？卡尔巴的书呢，很难读，很难读的。 他所叠的书啊，他可以你一睁了一字白在图书馆，你也不爱去拿来看。这样或这样好，没有用故事比喻的，每一句都是理论的啊。他写了几十本的书，这么厚这么厚的书，那么这个 Darwinism 就给他一个名称了，就干脆给他就是大特主义 Neo-Orthodox， 不是真正的正统。我们今天不谈那个，我要从这个人的思想里面，因为他的思想有一些过去没有的创新，所以我提出来。这个思想是什么？神不是拣选一个人，神也不是拣选某些人，神是拣选一个原则。他所拣选的那一个真正的被拣选的人就是基督。 The only one chosen by God is Christ。 所以呢，哪一个人在基督里就是蒙拣选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基督就是不蒙拣选的人。这样，因为一基督一个人站在了像亚当一个人代替全人类的代表性的地位上。 Adam 一个人是代表了整个在 Adam 里面被生的人，所以因一人在亚当里众人都灭亡了，都被定罪了。上帝拣选基督一个人，就在基督一个人里面，随着基督里就被拯救了。那么这个思想后来发展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没有死前到过 Chicago 来演讲。在 Chicago 演讲的时候，单单讲神学听众有2000多人。我们如果今天开布道会可能人会多，开培灵会人再少，开这研究，开这个 seminar， 开这种神学教育性的研究，人就变成这么少，对不对？那么这个 Carver 在讲这个神学的时候有2000多人来听。但这一个人到最老他离开世界以前呢，有一件事不能够给人正面的答案。人家问他，你是 universalist 吗？你懂 universalist？ 这就是普救论。我先解释一个名词，去年我提过，在福音神学里面提过 universalism。Universalism 中文翻译成普救论，就是说呢，因为耶稣就是曾经来到世界来为人类死，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得救，自动的，信也得救，不信也得救，知道也得救，没有听过非也得救，所有的人都要得救，这个是普救论。在这个思想里面，他说，那你问他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告诉他他已经得救，给他高兴。你不传福音，他就不知道这个好消息，所以他不高兴，他也不知道。所以普救论呢，是相信所有的人都要得救。那么他把的这个思想呢，亚当是个别，耶稣是个别 ，the only only chosen， the only elected man is in Christ， 上帝拣选的基督代表全人类。所以这个呢 ，tends to， 你懂吗？就去向了这个普救论的危机了。所以有人问他，他也不答。他不答了，他也没有否认，他也不承认，所以变成一个显然。那这个就是提到是在基督里拣选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牧师讲是上帝拣选的基督这个原则，凡是你归入基督你拣选，你知道这个人的思想背后是卡巴的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整个神学历史里面，你看见有这样的思想，到底个别被拣选，为什么被拣选？是因为人显神才神显人，或者神显人才给人能显神呢？那么这些问题我们把这个历史先弄一下。什么时候要拍照？好，是什么时候啊？再10分钟啊，这样好了。如果我再讲到10:30才拍照可以吗？也可以哈。我就不一定要在什么时候 break， 你明白？好像昨天我看那一段 break 很好，我就先 break。 如果现在要 break， 我刚好可以 break 一段，再不然我再讲一大段以后再 break 也好。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关于这方面？
既然神已经先选定了，那就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但他为什么说他要万人得救，不然一人全得救？
你怎么解释万人？1万个，所有的
一人
啊？
怎么解释一人？
万人就万人里面的一人，那你怎么解释万人？ OK， 这个是好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要先答，我就给你刺激。你的问题里面有一些你还没有这个能够肯定你怎么界定那个名词的意义的。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听你讲一下那个折中跟打扰，打扰说有一些不同点，听起来都一样嘛，为什么还有两个不同？
啊，路德中跟长老中很多相同的地方， 很多相同地方，嗯，有很多很多相同地方。重点是长老中比较注重因信称义的恩，教文中比较注重这个神权义定的权在那里。这个教文中更注意神绝对的主权的拣选，路德中有一些还受 Melanchthon 的思想影响，所以有一些注对人的自由意志不像这个路德自己那样的强调，路德自己是很靠近 Calvin 这两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现在已经讲完这个 Calvin 或者讲完 Freedom
还没有讲完，我不介绍一点的。
那个 Arminian 你还没有开始
是吧？ Arminian 我可以等一下告诉你他的重点在哪里，等一下你们这个大概几分钟里面你把什么问题先弄了，我就把 Arminian 从这个 Calvinism 的对垒，因为那是大事情了，嗯，再提出来。还有什么问题？
Calvin 怎么样演变成为长老宗的？其实他本来就是有长老宗。
Calvinism 长老宗，我告诉你， Luther 从 Lutheran， 这 Lutheran 就从 Martin Luther 这个字来的。一生一世呢，马丁路德最讨厌的德文里面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 Lutheran。 因为他说我根本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嘛，我不会是要把教会改革到圣经原来的样子，所以你不要用这个名字，但他们就是说我们就是照着你这一种圣经的看法来建立教会，我们是回到圣经，但因为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我就用这个名字，所以他最讨厌 Lutheran。那么 Calvin 就没有这 Calvinian Church， Calvinist Church 没有，就是用 Presbyterian。 为什么？因为 Calvin 提出了整个教会里面这个治理原则里面的这个长老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连牧师和长老有同等的地位，因为牧师呢不过是讲台的长老，而其他的长老是牧会的长老，一同牧养整个教会，所以这样就不落在一个人的权柄的上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组织和行政呢，就有几个大的系统。第一个系统是 Episcopal， 第二个系统就是 Congregational， 第三个系统就是 Presbyterial。 那么 Presbyterial 就是长老智慧， Congregational 就是呢会众的权柄特别大，那么 Episcopal 就是从上面教皇的主教的会众的下来的，那么当地的这次没有多大权柄，会众更没有权柄，是从这里建立教会这个系统，所以叫 Presbyterian。 所以这个呢 Calvin 影响的广呢是比路德更大。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 Calvin 呢他呢在瑞士建立了模范的这个叫 Presbyterian Church， 就是这个瑞瓦做这个工作的基地。 John Holmes 跑到这里回去，那么在苏格兰呢 John Knox 就变成Scottish Presbyterian Church， 在法国呢就变成了 Huguenots， 在英国就变成 Puritans， 在美国也就变成许多 Presbyterian Church， 是这样来的。那么后来呢，当时过了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就英国的这个 Methodist， 就是这个卫斯理同这个 Whitfield 很努力到美国来传经，所以在美国呢这个 Methodist 也有很大的力量。Anglican 在这里就没有多大的力量。Anglican 在英国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生力军不够，传统很要紧，又是英国的国教，那别国不是英国，为什么要接受英国的国教？除非他们的移民自己建立那里的教会，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等一下，是不是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从十五世纪，就是当时社会的角度来看，马丁路德和克尔文这两个人，比如说。马丁路德怎么样和当时德国的 Prince 接纳起来压迫当时的农民，或者克尔文自己虽然建立一个好的教会，但是他怎么样压，怎么样禁止自由的宗教信仰，把别人反对他的人放在这个被烧死的这些。
我们不是讨论教会历史，所以如果关于教义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稍微讨论一下，特别是关于拣选的，连教文中其他的事我都不谈，这个路德会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谈，我们就提的是观点，因为我提到圣经的拣选论 ，basically 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重点。那圣经对于这个关于 Arminian 这一方面呢，到底有多大的支持的圣经界？而对于 Calvin 什么时候提到的义经论有多大支持，那个我们会谈，其他不会谈太多。
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好，他们没有好的果子的话，那 那么他们提出的学问岂不是一些愚国不应该？
为什么把不对的信仰的人刑罚是行为不好？神把人丢到地狱里面，是不是神行为不好？
也真的是神的责任，像克尔文他自己对
面。所以如果有一些人，我圣经讲这正掌权者是神给他权柄，因为教文认为这个整个政治从这个宗教不能分开的，所以呢他那样的执行，而且他那个时候曾经很清楚的提到关于只有一个人被烧死的事情，那个时候他曾经 提到原谅他，后来也提他不肯悔改，虚假 提到应该把他处死，这个呢是教会有可能犯的毛病。这个如果你把这种刑罚或者对不义的事情对异端的裁决完全当作是行为不好的话呢，我想这个是劝公允的。我们今天不是讨论教会历史，所以我在说关于这一类的事情，压迫农民啦什么，这个东西呢，我今天不提到这个事情，我们提到这个关于拣选论的教义问题，好吗？
那个似乎那个张老庄跟陆德忠对礼碑有很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他们是来自于不同哪一个不同的呢？
我们是这个讨有关于预定论这一方面的。就救赎论和异经论的关系，不是提到别的其他的东西，而是长老宗还有很多分别的啊。长老宗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地狱的痛苦，而路德宗是耶稣基督到了阴间里面去，向那些等候他的救约的圣徒传福音，所以这个很多不同。长老宗认为这个饼的杯就是不过是表示了这个象征，而路德宗认为是福体同伴，而天主教宗认为见证。所以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我们今天都不谈那些了，这个就谈不完的。我想你们要一年365天的夏令会，春夏秋冬会，才会解决那么多的问题，不可能的事情。还有关于这个异定论的事情，我们要查哟。
我只要很简单的问一下，这个在有一个现在目前在台湾在美国很普遍的这个禁性，是不是从这个 message 的分出来？
禁性的 Baptist。Baptist 是不是从这个出来？不是。 Baptist 的人在那个时代有一种叫做 Anabaptist， 但是 Anabaptist 就是重洗派。重洗派呢同现在定理又有没有大的关系，不过那些人也认为一个人还要在这就要在从头在公众面前承认，所以受禁就用禁的。那么禁呢从这个洗的分辨呢，也不是今天我们谈的，因为这个不能谈那么多。不过如果在这个以后有一两天关于解答问题的问题，最后有一天什么拜五下午，那个在我们谈的教育之外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谈一点是可以的。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讲完，我们等一下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很多关于预定的经文，然后慢慢再解，好不好？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是加尔文主义里面的重要结论之一？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的看法是，神把永生赐给人，永生是永远的，所以他们永不灭亡，是耶稣基督的话语。
那这是不是加尔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主张？
这是圣经里面的主张。圣经里面的主张。那么加尔文神学思想是强调这一点是可信的，所以那个叫做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坚韧主义。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唐先生，你把耶稣宗派就是这样缺点优点什么？他请问
唐先生是什么？我你们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我是 Calvinist 啊，我不是要隐藏，我是很公开的，我是 Calvinist evangelistic one。传福音的，我相信异经论，相信神的拣选，我相信神的主权，我相信神的主权不拦阻人传福音。等下呢，这个不但是我，你们看那个近亲会的 strong， even he is not strong enough in some way， 但当他提到异经论，整个思想是教人的思想，不是他的思想，整个思想的 Calvinistic 思想，路德人的思想也是很靠近这一方面的，很多我们可以接受的。
神学的主流里面，异经论跟非异经论是两个是差不多。
有一些人他们就完全不提这些事，完全不提这，不必把这些当成真， 不必把这个当作太大的相争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人呢说你他有功劳他能得救，不是因为神的预定的话，我不必争，我只知道他太浅，他的神学思想太肤浅，就是这样。 I don't care。
这就是说仍然是有
一
人恨不起这些事，
就是有些人走这条路了，走了那条路，他就不把那个当作是争的论点。我看法是绝对真理，但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个，我不认为一定要把它当作非基督徒。我自己把这个当作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不把这个列入争论的绝对性范围里面去。
就是说你不把它列入像你那天晚上所讲绝对的
范围里面，我本身接受这个是绝对真理，但我不把那个当作争论的绝对的范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看法，一个人不相信一定论，也是因为神预定他不必相信。因为对他来说，如果他相信了，他很困难，因为他很困难，神怜悯他不能了解那么多，就给他用那样的办法维持他的信心到死，也到天上，他了解这一切还是神的恩典，就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他就没有功劳了。因为总有一天你在上帝面前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怎么可能？因为我肯信你，因为我能信你，我这个有信心，我有我神说到那个哦，就错了，主啊，主就原谅他了嘛。哦、这个没有妨碍他得救的问题。说、so, Armenians are predestinated to be Armenian in order to keep them in very simple faith. That is good. 因为有一些人很爱误会，误会就预定论。既然神预定了，我可以随便犯罪啦。所以呢，神说这种人如果给他了解预定论，他变这样糊涂，这样爱误会。好了，给他了解不是，要靠住自己战战兢兢做好人，这样对社会比较有帮助，让他不了解到。
功劳，可是这个妻子好像跟预定论又有一个距离，对不对？就是说，不是说神预定，而是神给我这个恩典，一切恩典都是神恩来。
为什么给你不给的？为什么不给别人？我们来展开辩论四个钟头，什么关于预定的问题你提出来，我们可以辩论。不要说不敢，不要辩完你说哎呀，因为你口才好，所以我输给你。好，我们现在先停好了，好不好？反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人怎么会信他？这个人怎么会接待他？这个人怎么会接待他？因为听过他的道，怎么会听过他的道？因为有人传道给他。怎么会传道？因为神若没有差遣人，没有人传道。所以连你能听到的机会，也是神从差遣人传道、听到、信道、求告他才得救。你的得救不是因，真正的因是神差遣人来给你。为什么你所听得到别人听不见？为什么神不差这个人去那边传道？为什么那一代几辈子没有人传福音？为什么你有？因为神差碰到你。所以当你看这个人接待，接待不过是差遣的几步的间接后果而已，而差遣的是神。神为什么不差遣那边呢？差遣这边，神的主权从那里。所以你的接待是听到的结果，而你听到不是你自由的拣选。连你那一天听到会得救，那一天怎么会讲那一篇，也不是你决定的。所以你说那人的责任就是接待， OK， 人的责任就是接待。那么保罗说我们死在罪恶中间，到底一个灵性死在罪恶中间的人，能不能靠着自己已经死了的灵性来做正确的接待怎么决定？从这方面看，你看人实在是不可能的，除非神自己做。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东西要爆出来了哈，关于一定论，就是久久想不通的东西都要爆出来。我们先把一些圣经这些弄完了以后，我会自动替你们提出你们还没有提出的其他方面，反对一定的所有的原因一条一条排列出来，然后我们做一些讨论，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有的人首先得救以后他没有办法持守这个信心到晚年？那有的人到晚年，他这个圣经上有讲过，他恶人所他要悔改，他所做的恶事，他就不再被纪念。那这样不是说，好像越早得救，或者在死前得救比较
安全？
对，他就是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
啊，
或者你要解释说他根本就没有得救过，我是不太同意说他根本没有得救过这种说法。
嗯，问题不在乎我们同意不同意。
嗯，
啊，如果他得救过就得救过，他如果没有得救过，你不同意就是没有得救过。啊，那么犹大得救过没？你也不太同意犹大没有得救过，你讲他大概得救过，后来他慢慢硬了心，他也跟着去传道，是不是？如果耶稣没有讲那一句话，我很同情你，因为耶稣讲那一句话，我就同情你，但是不同意你。那句话是什么？犹大，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位从起初就是灭亡之。如果耶稣没有讲那句话，我们一定认为犹大是跟随，直到后来跟随失败了，对不对？耶稣讲那句话，所以证明那些好像麦子带着连在一起的后来灭亡的，是从起初都没有得救。圣经这样讲，我不过是做圣经神的仆人，我不能因为讨好你而有所改变圣经的观念。那么有很多人因为太难接受，不如把它 modified。 太难接受是一件事， modified 是另外一件事。圣经是这样讲。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那逃避敌人是有走到那宿命论的危机呢？
宿命论你解释是什么？
你就说啊，好像这件事情发生，神本来就这样了，算了算了，你就不用刷了。
你的意思就是预定论使人消极，或者使人积极，对不对？
对，
那是犯罪以后的人才有这样的思想。犯罪以前，或者如果我们有罪性的影响，我们不应当这样想。你这个问题可以把它反过来，我问，因为预定，所以呢，我不必传福音吗？反正预定了嘛。这个我不必传福音吗？是懒惰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对不对？不必传，因为传福音很难，才有这个结论。啊，无论难不难，遵行神的旨意是基督徒的责任，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你已经做基督徒会想到那个最好不被传吗？因为他已经预定了吗？因为这个思想是消极的一种反应。我把这个问题一反过来，你就了解我要讲什么。如果神没有预定，你传福音有什么果效？对不对？
已经定好，你不用
听
神的旨意，这个也是这样，那个也是那
样。已经定好的，是透过步骤去达到的。我们在步骤的中间，不能因为已经定好放弃责任。我引用一个人讲的话，奥古斯丁，在他书里有这样一句话：虽然是我杀的，别人叫他浇灌，上帝叫他长大。不能因为是上帝叫他长大，而我不必杀种，你不必浇灌，因为最后的结局是神，但我的责任是我要行的。我行如果是为了结局，我行是为了我自己看得见我的结局，我还是过一个自私的生活，而这个自私的本身就违背了基督教的伦理基础。而我今天行一切是因为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有结局没有结局是神的事情，这个责任不能逃避，这个是积极的基督教的思想。还有没有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去碰到。啊哈。
那么假如我们在中途时候，我们反抗了这个预定论，就是反抗了这个神本来要我们走所走的路，那么这个其实是不是跟神所预定的
结果？这是很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本来是被预定得救的人，啊，你中途反抗了，神就不能成就他的预定，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对吗？我告诉你，神可以管教鞭打到最后把你拉回来，把你打半死，你们要反抗试试看，啊，可以把你打半死。神没有让。是你自己判你的神许可一下，那就证明他从来没有得救。啊，预定论是提到被拯救的人，没有预定，没有提到预定了某某人是要灭亡的，是预定得救的，灭亡是任凭的。如果你要用预定这个字，那太重了，因为灭亡是任凭的，而预定是拯救的。 我刚才提了三个问题，不知道你会再想去吗？三个最大的问题是 conditional or unconditional， 第二个问题 limited or unlimited， 你听啊。第三个是什么？你不注意听我的，等一下你会问那些你已经听过的。第三个是什么？啊 ，resistible or irresistible？ 啊，那是我想有时候我很早把结论告诉你，那么推论的过程还没有告诉你，我以为你们都已经想过那些事情，所以可能你们会困难就在这里。所以这五天实在是太少了，当然今天这个题目就要用一二十个钟头了，昨天的、前天的另外一些事情。他有没有可能愿意悔改？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死了。
那你是说神都是把
这
个恩惠给你，这人就是太
严
重了？啊？那你是说神把？
我什么时候说？
因为我不懂你的，
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讲道？很早啊，你做基督徒多久了？那这半年你常听到吗？我告诉你，中国教会对教义性的问题差不多不敢摸不敢碰啊。如果你不要接受预定论，是你的事情，你的自由，你的对神的道或者神的真理你接受不接受，你是有自由的，你不接受那个自由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只能不接受。但有一天你能接受一个神给你光照的一个地步，你发现那真理的宝贝，你接受那是神的恩典。那我盼望这几天神的恩典多在你的身上，是你可以慢慢接受这很难接受的事情。我应该先把几个 presupposition 先提出来。在永恒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得救？这很大的问题啊。你想啊，在永恒里面以后世界末日完了，完结了，你在整个人类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你们回答。
不是。
不是。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不得救？另外一些人为什么得救？从这里去想，你是因为这些人不得救，因为上帝不救他。我说错，这些人不得救，因为他是罪人，这个才对的。你明白吗？啊，你不能说为什么上帝不救他？这样一个人撞车死了，你不能说因为医生不帮助他，他的死因不是医生不帮助他，他的死因是因为撞车。人犯罪而在最终灭亡，那么这些得救的人为什么？因为主救他，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主救他呢，到底是主喊他开一个合营合股公司，你出一半本钱，主出一半本钱，或者主救他完全出于主救他呢？完全出于主救他，所以他就把完全有没有归给他，对不对？那么争论点就在这里了，到底是神完全做工，人没有功劳，或者神人合作，或者是人自己的功劳。如果是我信上帝的，信决定我得救不得救的话，听啊，如果是我信，我接受，我肯信来决定我得救不得救的话，我问你，你怎么可以有机会听福音呢？是听了福音你才能表示你肯，对不对？连听福音的机会都不是你确定的，你怎么可以说你的信可以确定你得救不得救？如果你说我信谁来决定我得救，那么你怎么能信呢？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照神的眼光来看，你死了的人，你怎么能信呢？ 第三样，如果我信，所以说我才能得救。请问你能信的本身，信是从你出来或者神给你的恩典？如果信也是从神而来的恩典，那么你就知道了，没有公司，没有这个合股公司的这个事情， No cooperation between God and man, that's from God。 那为什么上帝不把信心给他们呢？我只能告诉你，他有他的主权，我不能过问。
他可是在跟上帝求他施恩怜悯
呢。你怎么会求呢？你那个好好的祷告，那个求的动机也是他放在你里面的。你慢慢明白吧。
我现在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那种心
意。你慢慢慢慢进去，到最后你会发现，哇，这是很奥妙的东西。我不大相信了，我们这一次完了，你就会接受预定了。因为呢，这个时间太短了。我搞了多少年了？我教了十多年了，我的学生从变，每一次从头变，我已经变了，就变了八遍了。但是他毕业了，第二班来了，再从头变，变得凶得不得了，好像就乱讲，讲讲说，我就忍耐等等等。现在慢慢老了，所以你要变提，你提出来尽量提。但我有时候会眼睛大一点，有时候语气重一点，都用各样不同的办法同你们解释。你再去讲。一直讲一直到最后呢，到底呢神是谁？说神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我要问你，如果人间有人不被拣选，你为他很抱不平，对不对？对不对？但是神，人犯罪为人预备救恩，魔鬼犯罪为他没有预备救恩，为什么你不替魔鬼抱不平啊？你感到这个问题没有趣味吗？
也许神也愿意
点魔鬼的机会。也许神也愿意。你这个也许神也愿意，是你那伟大的宇宙同情心，the universal sympathy。圣经清楚说，他救亚伯拉罕的后代，但他不救八天 ，no salvation for the fallen angels。犯了什么角色？
他自己其实
没有什么责任。犯接待他的。
他这个
接
待的心也是。
接待是神给的，他给你的时候，你也没有抗拒他啊！你没有抗拒，还是因为他的感动，是不是？所以你说，这样我们完全就没有功劳了，我完全没有过分了，我完全没有份了。要把完全恩典归给主，我就一点功劳本来就没有，我完全没有功劳。他为什么要被拯救？说神不要救他，要他要怎么样？为什么神要救他？神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一定要救我？是不是他有责任？
我不是，我讲完，我要再讲。我跟你说，比如说我没有被拯救，我就会找很多。
我判断你是被拯救。
我会找很多
救。拯救是要做什么？因为主没有给我恩典吗？因为主没有感动我吗？所以我灭亡吗？主说不，你灭亡，因为你是罪人。不是因为我没有感动你吗？就是因为你是罪人，神灭亡了，就是这样简单。
在福音二十二章这边说，因为被招的多，选干的少。我问这个招是什么？
这个叫做 general calling and special calling。我们讲到的悔改吧，千千万万听到，但是那些。真正得救的就是那些被预定得救的人，回想那些神灵，所以那些人说我抗拒了神的恩典，会抗拒神功成功的人，都是在 general calling 里面。真正 special calling 里面的人不可能抗拒成功，他怎么抗拒最后还被上帝抓回来。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他还没有信主前多次抗拒，但是到最后神的恩典一直大，神的恩典一直显明，神的爱感化到他，最后没有办法去跪下来服侍。我们很多人经历这样的经验， 这表示如果到最后你接受是神的 special calling 临到你，但是圣经不是单单提到 special calling， 圣经也提到 general calling， 所以被召的人多，蒙天上的人多。那么被召的人多，这个 general calling 最重要的例子就是犹大。基督早就知道他出奇就是灭亡之子，为什么要 call 他呢？是不是？主知道不知道他从起初就知道他不会得救，为什么要 call 他呢？就是 general calling。 那么这个神学问题就提到 general calling 是为什么， general calling 要达到什么目的，神这样 call 到底存着什么动机，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刚问题还没有问，就是还是刚刚问题，就是其实我刚刚问题，我现在像你在讲，就是说预定论是在救恩上还是在哪一件事情上？
预定论我们在基督教里特别谈的就是救赎的问题，好像今天穿红色衣服明天蓝的也成预定了。No， 原则我不会讲太多，不会，不，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考虑。这个礼拜里面是吗？
对，我是说这个罪的来源跟预定论有没有相关。
啊好 OK。没有，完全没有冲突。你传了有套路，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承认什么？承认他是主。信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这个信是因为那个的结果，啊，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你怎么会信呢？所以因为那个而给你信啊，那个也是神定的恩典。神再把那个传到你这里，连你能够听到这个机会也是那个定的结果，一点没有分别。好了，最后的最后，哪一个是最后最后的最后的一个，就不再给你问了。
什么叫 special calling？
特殊。
特殊